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
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你的慈悲覆庇一切你所造的。
耶和华善待万民，你的慈悲覆庇你一切所做的。
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
耶和华，你一切所做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圣民也要称颂你。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嘅主日崇拜。
请会众安静，预备心。
请会众安静，预备心。
我们同心祷告。
我哋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哋喺天上嘅父神，
我们称颂你的圣名。
我哋称颂你嘅圣名。
你创造了万物，是大能的造物主。
你创造咗万物，系大能嘅造物主，
又从泥土中兴起我们，
又从泥土中兴起我哋。
吹气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与万物分别。与你有份，
吹气喺我哋嘅身上，使我哋与万物分别，与你有份。
你喜爱我们，为我们造了荣美的伊甸园。
你喜爱我哋，为我哋做咗荣美嘅伊甸园。
有与人同行，让人可以享受你的恩典，瞻仰你的荣光。
又与人同行，让人可以享受你嘅恩典，瞻仰你嘅荣光。
然而，人轻看你的恩典。犯罪亏缺了你的荣耀。
然而，人轻看你嘅恩典，犯罪亏缺咗你嘅荣耀，
背逆了你，与你隔绝。
背逆咗你，与你隔绝。
感谢主，你的爱永不变，定义要救我们。
感谢主，你嘅爱永不改变，定义要救我哋。
为让我们能再次回到主的面前，你为我们设立了救赎计划。
让我哋可以再次翻到你主你嘅面前，你为我哋设立咗救赎嘅计划。
又兴起众多的信心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又兴起众多嘅信心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住我哋。
鼓励我们奔走义路，向着标杆直跑。
鼓励我哋奔走义路，向着标杆直跑。
有在我们遇到困难、信心软弱，或是疲乏劳累的时候。
在我哋遇到困难、信心软弱或系疲乏劳累嘅时候，
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
可以为我哋嘅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
他宣告了主已经得胜。
他宣告咗主已经得胜，
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得回荣耀和尊贵。
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回到荣耀和尊贵。
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借着他我们可以到主那里去。
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藉着他我们可以到主那里去。
认识他我们就得到至宝，
认识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至宝。
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
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
愿你保守我们不再轻忽你的恩典，
愿你保守我们不再轻忽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但绝不是廉价的，不能轻慢。
你的恩典是白白地赐给我们，但是不是廉价的，不可以轻慢。
如同阳光、雨露和空气，我们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得着这赏赐。
如同阳光、雨露和空气，我们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就可以得着这个赏赐。
一旦错失，我们就失去永恒的生命。
但是一旦失去，我们就会失去永恒的生命。
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都走在你恩典的光中。
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是每一步都是走在你的恩典的光中。
保守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都踏在你公义的路上。
保守我们每一个脚步都踏在你的公义的路上。
保守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得着你的奖赏。
保守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得着你的奖赏。
让我们持守信心，耐心等候，盼望主耶稣再来成就神的应许。
让我们持守信心，耐心等候，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成就神的应许。
我们就可以在永恒之中瞻仰主的荣美。
我们就可以在永恒的当中瞻仰主的荣美。
爱主的儿女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爱主的儿女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接下来我们一同读出今天的经文。
现在我们一起读出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第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罗马书十二章九至二十一节。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下面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用诗歌赞美我们的神。神啊，
神啊，
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
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
你是我心灵的满足， 你是我唯一的喜乐。
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
在你座前，我思想你的恩典。
在你座前，我思想你恩典。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求你使我不要忘记你，不要远离你，
求你使我不要忘记你，不要远离你，
你的话，
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光。 长存，天地将会怀你的话，却长新。
当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
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
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
当我们困难重重的时候，
当我们困难重重的时候，
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
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
求你让圣灵充满我们，
求你让圣灵充满我们，
充满我，
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
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接下来我们开声读出今天的传讲道经文，
我们继续开声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
传道书第七章十五到十八节。
传道书第七章十五到十八节。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
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请自慰，何必自取败亡呢？
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你要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
请吴牧师为我们正道。
请吴牧师为我们正道。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不要行义过分。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不要行义过分。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在还没有进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我们进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凭着存着感恩的心。
我们实在存着感恩的心。
也存着一个敬拜的心。
也就存着一个敬拜的心。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主的面前。
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在当中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在当中去聆听你的话语。
求圣灵借着你的话语。
求圣灵借着你的话语。
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人不得好报。
好人不得好报。
坏人逍遥法外。
坏人逍遥法外。
我想这大概是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剧情的戏剧的一个情节。
这个是我们最不喜欢看到这个剧情的一个情节。
但是在现在现实的生活中，
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情节却是时常的上演。
这个难以令人接受的一个情节是时常地上演。
对信徒来说，
对信徒来讲，
好心没好报，
好心没好报，
为义受逼迫，
为义受逼迫，
这些的遭遇也是屡见不鲜。
这些这样的遭遇都是屡见不鲜。
为什么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呢？
为什么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
善良而又敬虔的人，
善良又敬虔的人，
似乎往往得到不公平的待遇，
好似往往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反而那些邪恶又不敬畏神的人，
反而那些邪恶又不敬畏神的人，
却相当的兴盛，
却相当的
兴盛。
新兴
我们发现有几篇的诗篇，
我们发觉有几篇的诗篇
都在问这个问题，
都在问这个问题。
比如说诗篇七十三篇，
譬如诗篇七十三篇，
我们也看到旧约的约伯，
我们都看到旧约的约伯，
他也同样在问这个问题。
他同样都是问这个问题。
尽管他的朋友，
即管他的朋友，
他们出自一种宗教的热忱，
他们出于宗教的热诚，
他们坚称这个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们坚称这个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约伯还是继续的问，
但是约伯都是继续这样问，
并且要求上帝来为他解答，
并且要求上帝为他解答。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传道书，
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传道书，
我们传道书的作者说，
我们传道书的作者这样说，
这不是一个问题，乃是一个事实。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却是一个事实。
十五节说到，
十五节讲到，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看见的。
在这个虚空的人生，人生里面，
这个在虚空的人生里面，
善恶的报应，
善恶的报应，
往往是颠倒过来的，
往往都是颠倒过来的。
而从这个事实，
在从这个事实，
传道者他推断出一个结论，
传道者他推断了一个结论，
智慧跟愚昧都不能行事过分，
智慧和愚昧人都不可以行事过分。
十六、十七节说到，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 为人愚昧，何必不道其而死呢？
十六至十七节咁讲，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愚昧人，何必不道其而死呢？
传道者指出，
传道者指出，
叫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
叫我哋唔好行义过分，亦都行恶都系唔好过分。
在这里不是单单的教导我们要做一个中庸的人。
呢度唔系单单教我哋要做一个中庸嘅人。
这也是这段经文常被误解的地方。
呢度都系呢段经文常常俾人误解嘅地方。
我们当中或许有人会很开心。
当中或者有人很开心
看到这样的经文，
看到这段这样的经文，
想不到圣经里面还有这样的话语，
是想不到哇，圣经都有这样的话语。
毕竟我们都喜欢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凡事都不要过分。
我们毕竟都是很喜欢那些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凡事都不要过分。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个观点，也会带来一种对信徒来说应该会带来一种隐忧。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对信徒来说都是带了很多的隐忧。
难道信徒不要过分的圣洁或过分的污秽？
难道信徒不应该过分圣洁，也都不应该过分污秽？
不要过分的敬虔或者是世俗，
不要过分的敬虔或者是俗世世俗。
也就是说不要对自己太过严格，或者说不应该太随便，
或者是说对自己没太严格，都没太随便。
真的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呢？
这符合圣经的教导吗？
那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呢？
我们不是应该要竭力去追求义吗？
我们不是应该去竭力去追求义吗？
我们有可能会因为太顺服神的命令以至于行义过分吗？
我们会不会因为太过顺服神的命令而令到我们行义过分了呢？
是不是我们没有变得太坏或者是太邪恶，
或者是我们没有变得太坏，或者是变得太过邪恶？
我们都可以有点世俗化，对真理做出妥协呢？
我们可不可以有点世俗化，对真理作出妥协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传道者在这里所说的行义过分跟行恶过分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来看看这段什么叫做行义过分，或者是不要行恶过分。
在这里所说的过分在原文有增添的意思，
这个过分在原文里面有个意思解释是增添的意思。
那么什么叫增添行义呢？
什么叫做是增添行义呢？
传道者的意思是，
传道者的意思就是
不要为了求好的报应而增添义行和智慧，
不要因为要求有好的报应而增添我们行义的行为。
因为义人未必得到好报，
因为义人未必得到好报。
我们应当在我们的义行上，
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行义上面
做好我们该做的，
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
不要期待去增添我们行义会得到上帝一种特别的回应回报。
冇因为我哋特登刻意咁去增添我哋个义行，而去讨好神，等神俾我哋一个好嘅回报。
因为回不回报是上帝的主权。
因为回唔回报系上帝嘅主权。
从另一方面来说，
从另一方面嚟讲，
圣经也教导我们说，
圣经亦都咁样教导我哋，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圣经话冇一个义人，连一个都冇。
因此我们也永远不会行义过分，
所以我们不会 因此而行义过分。
同样当然最小的罪也算是邪恶的意思，
同样在最小最小的罪也都算是邪恶。
本来做对的事是不会过分的，
本来做对的事是不会过分的。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我们对那种是非对错义和不义的看法。
问题是我们对是非对错义和不义的看法，那个看法
并不一定是上帝对事物的看法，
这并不等于上帝对事物的看法。
有时人就自以为，我们自以为是行善行义，
有时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行善行义，
其实在神看来并不是行义，
其实在神的眼里面看到不是行义。
所以行义过分是指行义行过了头，
行义过分即是意思就是我们做一些事做得过，行义过 了头，
自以为义，自以为义而不顾一切的去做，
自己以为是义所以不顾一切去做。
新约所提到的那些法利赛人，
新约所提到的那些法利赛人
就是行义过分的一种一个实例，
就是一个行义过分的实例。
他们因为不知道神的意，
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意，
想要立自己的意，
想要立自己的意，
就不服神的意了，
就不服神的意。
那么什么叫做行恶过分
呢？那什么叫做行恶过分？
一个人怎么会增添行恶呢？
一个人怎么可以增添行恶呢？
行恶过分的意思，
行恶过分的意思是，
就是一个人行了恶事之后，
一个人行了恶，做了一些恶事之后，
他做了不对的事情之后，
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之后，
他发现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不好的下场，
他自己发觉，哎，都没什么下场，都没什么不好的结果，
甚至好像有得到一些好处，
甚至乎他觉得好像得到一些好处，
于是就触动自己更想去多做坏事，
这样就驱动自己更加想去做更多的坏事。
所以传道者在这里的意思是，
所以传道者在这里的意思就这样，
不要以为恶人会得好报便放纵去行恶，
不要以为恶人必得好报然后就自己去放纵去行恶。
我们也不要因为看到作恶的人，
我们都没有因为看到 作恶的人
好像没有什么任何的坏的结果，
好像没有什么坏的后果，
就继续增添行恶，
就继续这样去增添去行恶，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因此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
就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
他的意思不是教导我们少许的恶没有关系，或者是说行善适可而止，
他不是这个意思，是教导我们做少少恶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是行善行到即可而止，不要太 过头。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在任何的时候，
在任何的时候，
不应该把一句的经文从上下文里面抽离出来，
没有将一段经文在上下文这样在中间抽出来，
因为这对上帝的话相当不公平，
这样对上帝的话语是很不公平，
也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
对我们自己也都造成伤害。
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
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的第七章，
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的第七章。
这篇经文的上下文的意思非常的清楚，
这里的传道书上下文是非常之清楚，
1到14节，他讲到智慧跟愚昧的不同，
他讲到智慧和愚昧的不同，
我们人生所遭遇的苦难或困境不一定是不好的。
而我们人生所遭遇的苦难或者是困境不一定是不好的。
不一定是不好的。
不一定是不好的。
事实上人生当中的苦乐跟矛盾是上帝所特准的。
事实上人生中的苦乐和矛盾都是上帝所特准的。
为的是要我们单单的信靠他。
为的是要让我们单单地去信靠他。
我们在第十三节的经文讲到，
我们在第十三节的经文讲到，
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
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委曲的，谁能变为直呢？
承认自己的智慧有限，
承认自己的智慧是有限的，
逆来顺受，
逆来顺受。
在顺境的时候要存喜乐的心来赞美神，
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以喜乐的心去赞美神，
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神的美善，
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神的美善，
思想他的全盘计划，
思想神的全盘计划，
不凭着自己的智慧或者是能力，
不凭着自己的智慧或者是能力。
十四节说，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十四节这么说，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我们要知道人的智慧很有限，
我们要知道人的智慧是很有限，
没有人能够离开上帝的谋略而获胜的，
没有人能够离开神的上帝的谋略和获胜，
谋略、哦，然后得到胜利的，没有人可以离开上帝的谋略，然后取得胜利的。
谋略而得到得获胜。
既然是上帝的主权，
既然是上帝的主权，
人生的善恶报应，
人生的善恶报应，
就不是由我们的行为来决定，
不是由我们的行为去决定。
我们不能把上帝变为屈的再变为直，
我们不可以将上帝变了曲也都是变回直。
智慧人不会因为看到义人遭遇恶人所行的，
智慧人不会因为看到义人遭遇到恶人所行的
就不行义了，
就不会去行义，
或者是自以为意的去增添行义，
或者是 自以为意去增添行义。
智慧人也不会因为看到恶人遭遇义人所行的，
智慧人也都不会因为看到恶人遭受到义人所行的，
就放纵自己继续犯罪，
这样就继续放纵自己继续去犯罪。
这就是传道者在今天这段经文给出的答案，
这个是传道者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点出了个答案。
传道者用至诚智慧来对应行义过分，
传道者用至诚的智慧去成为行义过分和至诚智慧。
我们的传道者也用愚昧来对应行恶过分，
传道者也都用愚昧去对称于行恶过分。
这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是行义过分，什么是行恶过分。
这个也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行义过分和行恶过分。
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公义，
为什么这个世界存着这么多不公义的事。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位公义的神，
如果真的有这么公义的神，
怎么可能让义人行义反致灭亡，
怎么可以令到义人行义反致灭亡，
恶人行恶倒享长寿，
恶人行恶就倒享长寿。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想象我们自己，
想象一下我们自己。
如果灾害临到我们，
如果灾害是临到我们，
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
生活会变成怎样。
如果我们不认可上帝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认可上帝的方式，
其实我们是在说，
其实我们就这样讲，
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们说我们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
我们比上帝更有公义更有智慧，
我们会比上帝更加公义，更加有智慧。
那么我们就会不知觉地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推了下来。
那我们不知不觉地将上帝在他的宝座前推了下来。
由自己来做那个主。
让自己坐在那里作主。
而那时我们就不是位于上帝之下了。
那到时我们就不在上帝之下。
而是将自己置在上帝之上。
而将自己是放在上帝之上。
这就是行义过分和过于自成智慧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行义过分过于自成为义的意思。
自成智慧。
自成智慧。
不要以为自己比上帝更公义更有智慧。
不要将自己以为比上帝更加公义更加有智慧。
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
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
并没有对我们的理解力来解释他的谋略，
没有用我们理解的力解释解释他的程序的谋略。
我们没有被邀请进入上帝的谋略中，
我们没有被邀请进入上帝的谋犯谋略里面，
以至于我们能够完全确实的明白为什么上帝这样做而不那样做。
而且我们就不能够可以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而不是这样做呢？
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知道上帝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关于我们对他的道路所提出的疑问，
关于我们对上帝的道路所提出的疑问，
我们不会接收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们不能够接收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的理解神，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地去理解神，
那么他就不再是我们的上帝了。
那神就不再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把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
将我们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忧愁都交给他，
将我们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忧愁都交给神。
相信万事在他手中都会互相效力，
相信万事在神的手中都可以互相效力。
尤其是当我们不明白上帝的作为的时候，
尤其是当我们不明白上帝的作为的时候。
此外，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到那种意想不到的重大挫折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生活而见到一些重担，一些即没办法想象的时候，挫折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有行义过分的风险，
我们不单止是可能会有行义过分的风险，
我们同样也会有行恶过分的风险，
我们可能都有同样行恶过分的风险。
我们的心会因为所遭受的不幸而变得刚硬，
我们的心因为遭受到不幸的而变得刚硬，
于是我们抛弃上帝和他做事的方式，
所以导致到我们抛弃了上帝做事的方式，
认为遵循他的道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
认为遵随神的道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我们想想约伯的妻子，
我们想想约伯的妻子，
他怀着苦毒嘲弄这位受试探的试炼的约伯，
他抱着一个苦毒的嘲弄受试探的约伯，
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去吧。
他不想跟这样的一位上帝保持任何关系，
他不想跟一个这样的上帝保持任何关系。
对约伯的妻子来说，
对约伯的妻子来说，
像这样的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吗？
他说这样的上帝算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吗？
约伯的妻子已经变得行恶过分，
约伯的妻子就变成为一个行恶过分，
因所遭遇的不幸，
因为他遭遇的不幸，
没有让他更亲近上帝，
没有能够让他更加去亲近上帝，
反而使他远离了上帝，
反而令到他远离了神。
难怪约伯在回答他的时候说他，
难道约伯回答他老婆这样
说，他是说话像鱼丸的妇人，
话佢讲话好似一个愚昧人咁样嘅妇人，
因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因为愚顽人嘅心里说冇神。
上帝透过传道者这样警告我们，
上帝透过传道者咁样去警告我哋。
当你在生活中遭遇麻烦的时候，
当我哋喺生活中遭遇麻烦嘅时候，
不要行恶过分，
冇行恶过分，
也不要为人愚昧，
亦都冇为人变愚昧。
上帝非常清楚人心里在想什么，
上帝非常之清楚人心里边想紧系乜嘢。
对上帝的儿女们来说，
对上帝嘅儿女们嚟讲，
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必要的警告，
呢个唔系一个冇必要嘅警告。
主的道路，
主嘅道路，
并不会总让我们容易的了解理解，
唔系好容易令到我哋了解到。
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
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能够为膳长跟酒正来解梦，
他能够为膳长和酒正去解梦，
但是他自己却不清楚自己的梦到底要怎样才能成就，
但是他自己不清楚他自己的梦是以什么方式去成就。
诗篇七十三篇的作者亚撒，
诗篇七十三篇的作者亚撒，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残暴的恶人，
他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残暴的恶人，
这些人事事如意，
这些人事事如意，
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有才有势，
有才有势，
年富力强，
年富
力强，
力强，
尽享尽人间的最好的福乐，享尽了
人
生
最好
的
福
乐，
享受了人。
反而那些敬畏上帝的人，
难道这些敬畏上帝的人，
包括亚瑟他自己，
包括亚瑟自己，
却处处的碰壁，
处处碰壁，
时时遭难，
时时遭难。
为什么上帝不按他的话来恩待那些忠于他的人呢？
为什么上帝不照着他的话去恩待那些持守忠于他的人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和亚撒一样，
其实我们和亚撒都很一样，
我们很容易为一些不平的事来责怪上帝，
我们很容易为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去责怪上帝。
或许我们不会直接的责怪上帝，
或者我们不会直接地去责怪上帝，
像那些在沙漠中要水喝却发现马拉苦水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
好像一群在沙漠中很想找到水的但却找到一些苦水 的人一样。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直接责怪神，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直接去责怪神，
他们责怪的其他的人，
他们责怪其他人，
当然所当其冲的就是带领他们的摩西，
所当其冲的就是带领他的摩西。
当我们的生活的杯子变得苦涩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活变得苦涩的时候，
我们会怪罪环境，
我们会怪罪于环境，
怪罪其他的人，
怪罪于其他人，
但事实上我们是在怪罪上帝，
我们就在怪上帝。
当我们生活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听见有谁在说上帝的坏话，
我们很难听到有谁在说上帝的坏话，
对他的引导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对上帝的引导是没有任何意见。
毕竟这么一位能够让凡事都顺应我们喜好的神，
毕竟这个上帝都是凡事都是顺应我们喜好的事，
自然会让我们愉悦愉快，
当然是令到我们很愉快，
我们也很乐意去承认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都很乐意去承认他是我们的神。
但是当上帝开始用我们不能接受的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时候，
但当上帝用一些我们不能够接受去对待我们的时候，
我们那种抗拒的心就爆发了，
我们那种抗拒的心就在爆发了。
这个时候就显露出我们内心真实的一个境况。
这个时候就显露出我们内心真正的情况。
我们拒绝降服于神，
我们拒绝降服于神，
我们甚至用叛逆来回应神，
我们甚至乎用叛逆去回应神。
这就是行恶过分和愚昧，
这个就是行恶过分和愚昧。
传道者在七章的十九到二十九节，
传道者在七章十九至二十九节
对行义过分有进一步的解释，
对行义过分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他指出世人都是败坏的，
他指出世人都是败坏，
世上找不到智慧和公义，
在世上找不到智慧和公义，
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智慧或公义来赢得上帝的报答，
没人可以藉着自己的智慧去 赢得上帝的报答。
二十节说到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
二十节讲到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的。
传道者他坦诚，
传道者这样讲成
万事之理，
万事之理，
也就是神智慧的道路、善恶的道路、道理，
亦即系话上帝个智慧同埋道理，
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
离我甚远，而且系最深嘅，谁能测透？
他寻找智慧，但却找不到。
佢寻找智慧，但却找唔到，
一个义人都没有，
一个义人都冇。
他只找到罪恶，
他只是找到罪恶。
在二十八节他给了这样的结论，
二十八节他做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不要过分的自逞智慧，
不要自己过分自逞智慧，
自以为意，
自以为意。
当我们想着自己是在施行公义的时候，
当我们想着自己在这里施行公义的时候，
罪恶有可能就趁机潜入，
罪恶可能就趁机地潜入。
因为我们不能真正的知道，
因为我们没办法真正知道
我们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所采取的行动
是不是全然的良善，还是全然的罪恶，
是不是全然的良善，或者是全然的罪恶。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完全，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完全，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拯救，需要神的帮助，
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拯救，需要神的帮助。
接着传道者在第八章的一到十四节，
直接传道师在第八章第一至到十四节，
他特别针对行恶过分，
他特别认真对行恶过分，
提出这些恶人必会遭受报应，
提出这些这样的恶人将会遭受到报应，
因为公义的审判终必临到，
因为公义的审判终必会临到，
所以有智慧的人，
所以有智慧的人
应该远离恶事，免得自讨苦吃。
应该远离恶事，免得自讨苦吃。
从第三节的不要固执行恶，
从第三节那里讲不要固执行恶，
一直到第八节的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
第八节这样讲，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将场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
在这里表明人的生死都是虚空，
这里表明人的生死都是虚空。
传道者在十到十八章的十到十三节，
传道者在十章到十八节那里这样讲，
八章十到十三节，
八章十节到十三节那里讲，
他重复了七章十五节我们所刚刚看到的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去重复这样提出七章十五节刚刚我们 提出的问题。
虽然善恶的结局好像是颠倒了，
虽然善恶的结局好像颠倒了，
罪恶应受的刑罚迟迟未到，
罪恶应受的刑罚迟迟都未到，
传道者仍然肯定，
传道者仍然肯定，
作恶的人必得到报应，
作恶的人必得到报应。
第五节特别提到，
第五节特别这样提到，
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
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
定理在原文就是做审判者，
定理这个在原文里面翻译为作审判者。
因为智慧人知道上帝必按公义审判恶人和义人，
因为智慧人他知道上帝必定审判公义人和恶人。
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上帝借着传道者警告我们，
上帝直接传道者这样去警告我们，
行义过分的结果就是自取灭败亡，
行义过分的结果就是自取败亡。
无论是行义过分或者是过于自逞智慧，
无论是行义过分或者是自逞智慧，
都会带来毁灭，
都会带来毁灭。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都是过度的自以为是，
都是过度自以为是，
错了还不自知，
错了自己都不知，
也是自以为意，
亦都自以为意，
自以为聪明的抵挡抗拒神，
自以为聪明咁样去抵挡去抗拒神，
这样的态度反变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咁嘅态度反而变成佢哋嘅绊脚石，
使他们跌入自己所造成的毁灭之中，
令到自己跌入自己所造成嘅毁灭嘅当中。
一个总想要从上帝的手中去夺取掌控权的人，
一个尝试在上帝的手中去夺去上帝掌控权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凡事都想要自己做主的人，
可以说一个人是凡事都想自己做主的人。
你想他会有平安吗？
你觉得他会有平安吗？
谁能使上帝所弯曲的变为直的呢？
谁可以令到上帝在弯曲的事变为直的呢？
任何想跟上帝抗争的人，
任何要同上帝抗争的人，
就是在毁灭自己的灵魂，
就在自己毁灭自己的灵魂，
他自己将要灭亡，
他自己将要灭亡。
上帝使我们受苦痛受折磨，
上帝令到我们受痛苦受折磨，
不是因为他想要击打我们，
不是要击打我们，
上帝是管教我们，
上帝是管教我们，
是为了要引导我们来归向他，
是要引导我们去归向上帝。
上帝要让我们所经受的每一种忧愁，
上帝要我们所经受每一个忧愁，
都能够将我们带到跟他跟他有更亲近的那种境地，
是要带我们去到同上帝更加亲近那种经历。
每一种的痛苦，
每一种的痛苦，
都将会使我们的永在，使我们的永恒，在我们的永恒受益，
是对我们的永恒里面令到我们受益。
因为通往天堂的道路，
因为通往天堂的道路，
总是曲折不易的，
总是曲折不易的。
上帝说，
上帝说，
何必自取灭亡，
何必自取灭亡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
上帝不是叫我们应该简单的就认命，
上帝不是叫我们简单地认命，
找理由来安慰自己，
找个理由去安慰自己。
我们很可能会很容易用口说，
我们很可能这样很容易这样说，
我们接受上帝的道路，
我们接受上帝的道路，
也就是接受上帝的安排，
也就是说接受上帝的安排，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
我们的心里却存着对上帝的质疑，对上帝的埋怨，甚至是对上帝的敌意。
我们心里却存在对上帝的质疑，对上帝的抗拒，和对上帝的埋怨。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虚假和外在的顺服，
虚假同埋外在嘅顺服，
不能带给我们真实的安慰，
唔能够带俾我哋真实嘅安慰。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大家都好熟悉嘅一段经文。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上帝所允许临到我们的痛苦，
上帝允许所临到我们的痛苦，
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
不是要毁灭我们，
而是为了永远的救赎我们，
是要永远这样去救赎我们
世间上的损失，
世间上的损失，
我们在世间上所损失的，
我们在世间上所损失的，
是要为我们换取属天的福分，
是要为我们换取属天的福分，
今生的痛苦，
今生的痛苦，
将会洁净保守我们脱离那永远的毁灭，
是要洁净保守我们脱离那永远的灭亡。
这个道理听起来看起来也很难去明白，
这个道理听起来看起来都很难去明白，
但这却是我们必须认识去学会的属灵的功课，
但是却是我们要认清去认识去学习属灵的功课。
但如果我们去抵挡并且背逆神，
但当我们去抵挡或者是叛逆神，
就好像这里的经文问我们的，
就好像这里的经文是问我们，
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不到期而死呢？
虽然第二节的经文指出，
虽然第二节的经文指出，
死是众人的结局，
死是众人的结局，
对那些没有预备好面对死亡的，
对一些未预备好面对死亡的人，
这些行恶过分为人愚昧的人，
这些行恶过分为人愚昧的人，
总是会死得太早，
总是会死得太早，
就是不到期而死，
是不到期就死了，
他们是故意犯罪，
因为他们故意犯罪，
他们自欺欺人，
他们自欺欺人，
以为上帝不会介意，
他以为上帝不介意，
却不知死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他们不知道死后却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愚昧的人，
愚昧的人，
可以说是死都不悔改的人，
是死都不悔改的人，
也可以说是在找死的人，
也都可以说他们是说自己找死的人，
他们是找死，
是寻死，他们
也是经文所说的不到期找死，
也都是圣经所说的未到期就死了，即是自己找自己找死的，
没有预备好面对死亡的死，
没有预备好去面对死亡的死，
就是不到期的早死，
我们就是叫他们是未到期而早死早死，
即便一个人是活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
就算一个人活到八十或者九十岁的高龄，
如果仍然没有学会对上帝真实的顺服，
如果是未能够学到真的对上帝那种顺服，
那么还是不到期而死，
那我们都叫他们这些是未到期而死的人。
当然我们都不会知道死亡何时会到来，
我们当然不会知道死亡何时到，
有人也许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
有些人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死了。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学会降服在神面前，
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学习到怎样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那么我们就是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将会不到期而死，
那我们就变成好像这里所说，我们都未到期就死了。
当我们死得太早的时候，
当我们死得太早的时候，
一切都太永远太晚了，
一切都是 太难了太迟了，
让我们不要因着愚昧，
叫我们不要因为愚昧
活得好像不会死的一样，
不要活到好像自己不会死那样。
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上帝面前，
有一天我们都会要站在上帝的面前，
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做出说明，
为到我们过往生活的方式作出解释和说明，
不要自寻死路，
不要自寻死路。
不听上帝给我们这爱的警告还有机会，
冇唔听上帝对我哋爱嘅警告同埋俾我哋嘅机会，
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何必未到期就死呢？
我们只有一条路，
我哋只有一条路，
就是让上帝成为上帝，
就系让上帝成为佢成为上帝，
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
敬拜一位创造天地嘅主宰，
因为他依照自己的智慧，
因为系依跟照佢自己嘅智慧，
不是我们的愚昧，
唔系我哋嘅愚昧，
在统管万有，统管一切，
去统管万有，统管一切。
传道者指出了智慧跟愚昧，
传道者指出智慧同埋愚昧
都不能行事过分，
都唔能够行事过分，
因为行义或行恶，
因为行义或者行恶，
都不能保证什么，
都唔能够保证啲乜嘢。
那么我们行为的准则应该是什么呢？
咁我哋嘅行为嘅准则系点样呢？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哋应该点做？
传道者在第十八节给我们 指明了一条路，
传道者在十八节度给我们一条出路，
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
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
无论是朝哪个方向都不可过分或过度，
无论我们是朝向哪一个方向都不可以过分或者是过度。
敬畏神的智慧人，
敬畏神的智慧人，
他就能够两者兼顾，避免走向极端，
他们就能够两者都兼顾，避免走向极端。
我们都很熟悉的在智慧书里面的 一句话，
我们很熟悉的在智慧书里面一句话，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认识并敬畏神，
认识同埋敬畏神，
能够带给我们带来智慧还有能力，
能够带给我们有智慧同埋能力。
在面对人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我们不明了，我们一些不合理，一些让人非常挫折沮丧的事的时候，
在我们面对同埋不理解沮丧的时候，
知道自己所遭受的都在这位上帝的手中，
知道我们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里面，
因此我们将凡事都放在主的手，
所以我们就当凡事都放在主的手里面，
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
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
完全这样降服在神的面前，
如此我们就不会骄傲自夸，
这样我们就不会骄傲和自夸，
也不会自以为意的行义过分，
也都不会变成自以为意行义过分，
也绝不会去放纵自己目中无神的那种行恶过分，
也都不会放纵自己目中无神变成行恶过分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是在主的面前降服的人，
在主的面前降服的人，
同时也是蒙福的人，
同样是一群蒙福的人。
就像传道者在八章十二十三节重复所提出来的，
就好像传道者在八章十二至十三节重复地提出来，
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
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人总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
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
不要行义过分，为人愚昧，
这是敬畏上帝的人，
这个是敬畏上帝的人，
在困苦当中所学会的谦卑，
在痛苦当中所学到的谦卑，
是降服在神的那种蒙福的经历，
要降服在神里面蒙福的经历，
因为尝到了在苦难苦境当中有神的同在，
因为尝到在苦难的当中有神的同在，
比那没有上帝同在的荣华富贵更好，
比那没有上帝同在荣华富贵的人更好。
我们能够持续的在忧愁当中喜乐，
我们能够可以继续在忧愁的当中喜乐，
那是出于上帝的大能，
这个是出于上帝的大能，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破碎自己，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破碎自己，
承认上帝所行的一切，
承认上帝所行的一切，
无不公义，无不圣洁，
无不公义，无不圣洁，
是我们的罪孽，
是我们的罪孽，
是我们的过犯，
是我们的过犯，
让自己的道路变得这样的艰难曲折，
让我们自己的道路变得艰难曲折屈曲。
我们在认罪之中，
我们在认罪的当中，
我们变得谦卑而静默，
我们变得谦卑和静默，
我们不敢再开口去问上帝说，
我们不敢开口再去问上帝，
你到底做的是什么，
你到底做的是什么。
我们只能说，
我们只可以这么说，
上帝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上帝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就如同我们先前提到的亚撒，
就是先前我们提到的亚撒，
当他怀疑上帝不公正不信实的时候，
当他怀疑上帝不公正不信实的时候，
他看到自己在上帝的面前，
他看到自己在上帝的面前，
如同畜类一般，
如同畜类一般，
又像约伯，
就好像约伯，
当上帝用他不能回答的问题来回应他的时候，
当上帝用到约伯不能够回答的问题去回答他的时候，
约伯便厌恶自己，
约伯便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认罪，
认罪，
认罪可以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一个正确的位置，
认罪是让我们能够被带到上帝面前一个路程，
一个正确的，把我们放在一个该有正确的一个位置，
一个正确的位置，
叫我们失去了自己，
叫我们失去了自己，
失去自己的智慧还有公义，
失去了自己的智慧和公义，
失去所有的自负还有自大，
失去了自己的自负和自大。
我们承认，
我们承认，
主啊，我行义过分，
主啊，我行义过分，
所以我也行恶过分，
所以我也行恶过分，
我聪明过分，
我聪明过分，
因此我变得愚昧，
因此我变得愚昧。
我们降服在上帝面前，
我们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不再去抵挡主，
没有去抵挡主，
不再心怀苦毒还有心怀埋怨，
没有心怀苦毒，没有再埋怨，
谦卑自己，
谦卑自己，
为着上帝的荣耀，
为了上帝的荣耀，
即使在忧愁当中，
即使在忧愁的当中，
我们仍然有喜乐，
我们仍然是有喜乐，
因为上帝使耶稣基督，
因为上帝令到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公义，
我们的公义，
我们的圣洁，
我们的圣洁，
我们的救赎，
我们的救赎。
想一想，你看那种顺服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蒙福，
试想下那种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是多么大的蒙福。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
求你赐给我们有敬畏你的心，
不叫我们自取灭亡，
不叫我们自取灭亡，
不叫我们不到期而死，
不叫我们未到期而死，
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智慧，
知道你在凡事上掌权，
知道你在凡事上是掌权，
让我们谦卑降服在你面前，
让我们谦卑降服在你面前，
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恳求你保守我们，
恳求你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去持守住你的真理，
保守我们去持守你的真理，
坚忍地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坚忍的靠住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
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
好好的行义，
好好的行义，
不因恶人亨通而失去了信心和盼望，
不因为恶人亨通而失去信心和盼望，
不让我们行恶过分，
不因为我们行恶过分，
不让我们在罪恶里面犯了罪而不知悔改，
不让我们在罪恶里面犯了罪而不悔改，
也不让我们骄傲自义的行义过分，
亦都冇让我哋骄傲行义过分，
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
让我哋能够喺你里边，
能够得着满足与喜乐，
能够得着满足同埋喜乐。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
赞美神的话语。
赞美神的话语，
也谢谢牧师分享的信息，
多谢牧师分享信息。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以下是奉献的时间。
在线上聚会期间，教会
在线上聚会的期间，
教会继续鼓励大家透过e-transfer 来奉献，
教会鼓励大家透过 e-transfer 来奉献。
提醒大家，所设的问题的答案我们一律把它设定为屏幕上的英文小写字母。
提醒大家，我们预设的答案就是小写的英文 SSCAC2020。
也请大家在 message 这一栏里面，
请大家在 message 那一行里面
详细注明报税的姓名和地址用途。
详细地注明报税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同埋獻金嗰個用途。
現金奉獻可以放在牧師家裡的奉獻箱。
如果係現金奉獻嘅，可以放喺金牧師嘅信箱。
我們盡可能與甘牧師先預約時間再去奉獻。
最好就同金牧師先預約咗時間，然之後先過去擺喺信箱度。
另外，我們每一次現金的奉獻，
另外我哋每一次喺現金奉獻嗰度。
因为疫情的关系，不会在当期点算。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会在当时即刻点数。
所以数字和每周的周报会有一定的出入。
所以数据在每日的周报那里是没有明显地看到的。
其他的详情请参看周报。
其他的详情事情请看周报。
好，我们一同为奉献来祷告。
我们一同为到奉献来祷告。
自有永有的造物主，
自有永有的造物主，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全能的神，
万物都是你手所造的，
万物都是你手所造的，
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你把一切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你将所有一切丰丰富富都赐给我们，
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你想留下一拳好似为的 行动行事正义的人，
你一无所缺，
你一无所缺，
但你喜悦我们的奉献，
但你喜悦我们的奉献，
我们甘心乐意所摆上的，
我们甘心乐意所摆上的，
就是爱主的心，
就是爱主的心，
愿主都享受馨香的燔祭，
让主你享受馨香的燔祭，
得着荣耀和满足，
得着荣耀同埋满足，
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
亦都求主赐俾我哋智慧同能力，
把从主而来喜乐的爱传扬到普世上，
让从主而来喜乐嘅爱传扬到世上，
让更多的人听闻福音，
让更多嘅人听闻福音，
让更多的门徒得到造就，
让更多嘅门徒得到造就。
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同唱三一颂。
我们同唱三一颂。
表教会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代表教会欢迎弟兄姊妹参加今日主日崇拜。
也请大家把音频和视频设备打开。
也都请大家将影屏同埋音屏打开。
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们继续留在线上。
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仍然留在线上。
让我们彼此交流、认识和问安。
让我们彼此交流、问安。
有一些家事报告。
有一些家事报告。
教会现在开办有新生命课程。
教会现在开放有新生命课程。
欢迎对基督信仰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参加。
欢迎、对基督信仰有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参加。
详情 请咨询甘牧师或吴牧师。
详情请、咨询甘牧师或者是吴牧师。
在2021年加拿大基督徒教育大会，
在2021年加拿大基督徒教育大会，
这一次的主题是圣经信仰生活，从亘古使命到崭新契机。
今次的主题是圣经信仰生活，从亘古使命到崭新契机。
时间是11月20日，
时间是11月20日，
12点到下午7点半，
星期六12点到7点半。
主讲是欧英玉牧师。
主讲是欧英玉牧师。
除了主题信息以外，还有很多工作坊。
除了主题信息以外，还有很多工作坊。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其中的一个是寒冬传道进行的。
一个是、寒冬传道进行的。
是有关、青少年信仰方面的分享。
是关于青少年的信仰的分享。
有关心这个议题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报名参加。
如果有对这个、主题有关心的，请提、报名参加。
报名的截止日期是11月13日。
报名的截止日期是11月13日。
剑道神学院在2021年底将举行、耳道江临28天灵修护剑之旅。
剑道神学院在2021年底将临期运动是28天的灵修护剑之旅。
时间是11月28日到12月31日。
时间是11月28日去到12月31日。
这次的运动有三个元素。
这个运动有三个元素。
教会团契或小组护剑。
教会团契小组护剑。
每周二的直播课堂。
第二是每周二的直播课堂。
每天个人默想。
第三是 每天个人默想。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们，请、与陶董慧玲姐妹联系报名事宜。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联系陶董慧玲姐妹报名。
教会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到九点。
教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半到九点。
仍然设有线上晨祷室。
仍然都是有线上晨祷室。
每周二晚八点教会还有固定的祈祷会。
每周二八点教会都有固定的祈祷会。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
我们也继续为疫情当中经历病痛、失去亲人、失去工作的弟兄姐妹们祷告。
我们都为到疫情的当中有失去亲人或者失去工作的弟兄姊妹继续祷告。
求神保守和看顾。
求神保守和看顾。
欢迎弟兄姐妹在周报内刊出代祷和感恩事项。
也都欢迎弟兄姊妹在周报内刊出代祷事项和感恩事项。
请与关顾部李毅长老或陈爱珍谈李洁珍执事联络。
请以关顾部的李毅长老或者是陈爱珍姊妹或者是谭李洁珍执事联络。
好，家事报告就到这里，下面是牧祷时间。
祷告到这里为止，以下是牧祷时间。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几天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在想的问题。
刚好也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一点、重复，
亦都从头先讲嘅讲到有重复。
不要行义过分，
不要行义过分。
作为信徒，我们都想要去荣耀神。
我哋信徒都系想去荣耀神嘅。
我们都想借着服侍、借着侍奉来荣耀神。
我哋都想藉着服侍去到荣耀神。
但是我们很少想到，
我哋好少谂到，
原来荣耀神，
原来荣耀神呢，
不是通过我们去供应神的需要，
唔系透过我哋供应神嘅需要。
而是通过祷告跟祈求，
而是通过祷告同埋祈求，
求神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求神来到供应我们的需要，
并且相信我们的神必会回应我们的需要，
并且相信神必会回应我们的需要。
对不起，我想诗篇的一段经文这样说，
诗篇一段经文这样讲，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要在患难的日求告我，
神这样说，哦，
神这样讲，
我必搭救你，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你也要荣耀我，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他定义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荣耀，
他定义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荣耀，
也就是我们要向他祈求帮助，
亦都是我们向他祈求帮助，
他赐给我们帮助，
他给我们帮助，
神就在当中得着荣耀，
神就得到荣耀了。
我们必须小心，
我们要小心，
不是我们在服侍神，
不是我们在服侍神，
而是要特别留意，
也都特别的留意，
留心
留心，
让上帝来服侍我们，
让神来到服侍我们，
免得我们夺走了神的荣耀，
免得我们夺了神的荣耀。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他既是天地的主，
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你都不用人手去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好似佢缺乏啲乜嘢，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
自己将倒将自己生命气息，
万物都赐给万人，
万物都赐俾万人，
这就是神乐意服侍我们，
呢啲神系要服侍我哋，
不要说我们去服侍神，
唔好讲话我哋去服侍神，
我们自己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
我们愿意让神去改变我们，
其实这就是在荣耀神，
其实这样就是荣耀神，
让神来服侍我们，
让神服侍我们，
来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像主耶稣，
让我们更像主耶稣，
这就是荣耀神，
这个就是荣耀神了。
这是我这几天在思想
的，这几天我都想这样的，
也希望能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共勉的，
也都是跟弟兄姐妹共勉。
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
我们很多时在服侍的当中，
在侍奉里面，
在侍奉的里面，
我们过分的去想到要怎么样去借着这些事情来荣耀神，
我们过分去要藉着这件事去到荣耀神，
就像刚刚提醒我们的不要行义过分，
刚才提醒我们的不要行义过分，
我们要让神来行在我们身上，
要让神行我们的身上，
神乐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
神乐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
神也乐意来服侍我们，
也都乐意去服侍我们，
因为在这当中他就得着荣耀，
在这样他就得到荣耀，
让我们好好去思想，
我们好好去想想，
也能够好好去经历，
也都去经历一下，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多谢你，
谢谢您再次看顾我们一天的时间，
多谢你看顾我们一天的时间，
特别在这个安息的主日，
特别在安息主日，
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面前，
我们安息在你的面前，
安息在你的里面，
安息在你的里面，
让你的话语，
让你的说话，
让我们对你的颂赞，
让我们对你的颂赞，
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
充满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里面。
那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
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
那我们用生命来荣耀你，
让我们用生命去荣耀你。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也知道弟兄姐妹，
也都知道弟兄姐妹，
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疫情的当中，
也经历到不同一些大大小小的事，
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
甚至很多一些难关我们没办法跨过，
很多难关是不能够跨过，
甚至 面对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理解的事，
也都面对一些我们没办法明白理解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无奈，
很多时候我们无奈，
我们感觉好像很无助，
我们感觉到无助，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怎么样降服在你面前，
怎么样去降服在你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力有限，
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有限，
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你，
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你，
也让我们去接受，
也都让我们接受
你让这一切行在我们身上，
你让一切行在我们身上边，
是为着主你自己的美意，
是为了主你自己的美意，
虽然这美意我们目前没办法理解，
虽然现在是美意我们没办法理解，
但是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相信
你是慈爱信实的主，
你是慈爱信实的神，
出于你的，
出于你的，
无不圣洁无不公义，
无不圣洁无不公义，
我们就降服在你面前，
我就降服在你的面前，
将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将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我们都交托给你，
我们都交托给你，
让我们能够在当中，
让我们在其中，
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
享受从你而来的爱，
能够经历从你而来的喜乐，
经历从你而来的喜乐，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